退休会快到了哈，大家记不记得今天退休会的主题啊？蜕变与突破啊 ，transformation and breakthrough 啊，请大家记得哈，是 breakthrough 啊，是突破啊。我们常常喜欢说 "I need a break," "Give me a break." 啊，我们需要的不是 break，我们需要的是 breakthrough 啊，在我们人生里面，的确会有很多的困境、很多的瓶颈、很多的难处。啊，让我们这个人好像缺少了成长，缺少了突破，所以呢，为了这个退休会的主题啊，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这些天就开始好好的祷告哈。所以我们今天定了一个题目，是我跟于师母一起讲，然后我会讲前半段啊，讲怎么样我们勇敢的来面对啊，我们生命中的停滞还有瓶颈。啊，停滞讲到我们不成长，啊，我们需要有蜕变，需要有 transformation。那么瓶颈讲到一个 bottleneck，我们被卡住了，啊，被困住了。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有所突破？那我想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经文是跟这些有关的哈。那我们先读，我们看一下这个停滞跟瓶颈。我预备了两个图。放一下，下一张。对啊，这是讲到我们的停滞啊，当然你看到在你的左边啊，龟兔赛跑就很熟，对不对？啊，这个跑跑跑跑以后，他觉得不需要跑了，反正我赢了这么多，就躺在那里休息了，这叫停滞啊，志得意满、骄傲所带来的停滞。右边呢是讲到一艘船被卡住了。然后你从这个船，它满身是锈，然后甚至开始倾斜，你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停滞带来的结果啊，甚至整个船都已经毁了啊。那下一个呢是讲到我们的这个需要突破啊，想从瓶子里面出来个老半天出不来，所以只好坐在里面啊，非常的沮丧。那当然这两个图只是一个形象化的一个图。那但是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中，可能都会有这种所谓的停滞跟瓶颈的情形。那么我们因为大会哈，所以我们的重点比较重在我们属灵生命上这一方面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人生的遭遇里面，你也可能碰到瓶颈，对不对？啊，你在工作上也可能碰到瓶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跟老板也交代不了，整个就被卡住了。那这个就比较不是在我们特会信息的这个范围内，因为要解决生活上的瓶颈跟停滞。还比较容易哈，原谅我说还比较容易。那生命里面的停滞，生命里面的瓶颈，要突破，要往前，反而是更大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胜过生命里面的停滞跟瓶颈的情形，我相信很多的环境从前会卡住你的，现在你会发现它卡不住你了。就像我讲的那个礁石的比喻，当你生命水涨高的时候，当你跟神的关系不一样的时候，虽然礁石在，但是它卡不住你，你可以过得去的。如果你的重点关在解决我的困境、解决我的礁石、解决我的难处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不见得成长，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见得增进啊。所以环境会持续的出现，继续的来困住我们，继续的来限制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先只是读几节经文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到的内容，我只是让大家稍微体会一下像今天的背诵经文，刚才已经读了啊，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讲到我们虽然四面受敌，这就是被困住啊，不光是被一个中性的，甚至是良性的东西困住，它是被敌人困住啊，四面受敌，但是你却不会被困住啊，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那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啊，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倒讲了很多次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停滞跟困境里面，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的来用它，把我们从停滞的情形带出来，把我们从困境 瓶颈的里面我们能够有突破，那这是我们这次退休会很希望有的，也是我这个虽然是讲员，我自己里面也一再希望我的人生有不断的不断的蜕变，有不断不断的 breakthrough 突破，让我去见主的时候是在我个人人生中能够达到的最高点。以前我讲过日本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樱花要在它盛开的时候，人生要在樱花要在它盛开的时候，他要把他的人生结束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观、很消极的。所以在他人生自己觉得达到很高峰的时候，他就用自杀解决他的人生啊，因为他不想再去面对开始樱花凋谢的人生。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香柏木啊，这个高大加美的香柏木向天而去，不断的成长，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是我这一生能够达到的最高点。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需要不断的突破啊！我去见主的那一天是我人生的最高峰，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态度。好，所以既然有这样一个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怎么样子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突破啊，这是很兴奋的事哈。那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各样恩赐都全备的，神给他们这个教会的恩典很多，他们的口才各方面没有一样不及别的教会，不及别人的。但是在这个教会，在保罗的眼中，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你看到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在外面拥有这么多的恩赐，有这么多的恩典，有这么多神的祝福，但是在神的眼中，在保罗的眼中，像个孩子一样，像个婴孩一样。他说我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是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个叫做停滞，停止成长。那个时候不能吃饭，必须吃奶，到了现在你还是只能吃饭，不能够吃奶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保罗的心急，对不对？然后这个保罗是第二次出外旅行的宣道的时候到过哥林多，当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是他第三次出外宣教的时候，中间也不过隔了几年，但是在保罗的心中觉得这几年你们应该脱离婴孩的情形，应该不再做小孩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信主五年十年你还年轻你还小，五年十年是很长的，足足应该从婴孩的光景里面出来的，可以吃干粮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那时不能，如今还是不能，这个叫做停滞，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个叫 breakthrough。 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试探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解决，你不能胜过，神从来不把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难处或是试探放在我们眼前，在这一切的困境里面不过是让我们来经历，在我里面这个生命可以带给我一个超越，一个突破，一个 breakthrough，让我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让我能够进到 next level， 一个更高的 level，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你现在如果 被试探诱惑，罪恶捆绑的话，千万不要 surrender ，千万不要投降，反而应该要更勇敢的起来面对它，在身体疾病上，家庭的困难上，职场的挑战上，教会侍奉的压力上，各种的难处，弟兄姊妹，它不过像刚才诗歌说的困境，让我来更深的经历基督，能够带来更丰盛的生命。 好，那么下一个，这是最后今天列的经文了哈。诗篇八十四篇，靠着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他 pass through ，他们穿过了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到西安朝见神。啊，在人生里面，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经过流泪谷，啊，非常痛苦，非常不愿意经过的环境。但是很多人进了流泪谷以后出不来，有的人是三年出不来，五年出不来，十年出不来，甚至有人一生都出不来。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突破，让我能够经过流泪谷，但是我出来了。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谷，流泪谷却变成一个秋雨之福充满的一个谷，这个是变为一个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的全谷。所以弟兄姊妹，我只不过举一些经文，让我们看见今天定的这个主题，其实圣经上也都有很多的经文在描述这样子的情形。好，那么当然更细节的，我们在退休会里面我们会围绕着这个主题继续来讲。那我就是让弟兄姊妹先稍微了解一下，我们都需要成长，我们都需要蜕变，我们都需要突破，让我们预备好这样子的心来迎接神在劳工节退休会准备给你、给我、给整个教会的一个祝福，好不好？好，那我们底下呢，我就简单提三个点哈。那我就下来了。第一个，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生命成长上的停滞和瓶颈到底是什么，然后要很勇敢的、很正面的、很积极的去面对他们，千万不要用逃避的方法，千万不要用任凭的方法。那么停滞，你们觉得停滞会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停滞？看来你们都没有停滞，所以我定这个题目是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哪些事情会让我们停滞？大声一点。对不起哈，我这个声音真的不好。没有关系，你们自己想一下好了，那就不讲。你自己觉得在你属灵生命上现在是一直持续进步不住往前呢，还是在你的生命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停滞了，或者在你现在没有停滞，但是过去曾经有。像我回想我这一生基督徒的路50多年呢，中间的确就是有好几个段落我觉得那是一个停顿，太可惜了。如果让我重新来， 我决定不用那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我的处境，面对我的试探，面对我当初所碰到的事情。我不希望那些环境成为了我的停顿。就我列了几个哈，这个停滞的情形就是我这个人不再成长，我这个人停止改变，我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工作在我里面对我的要求，不愿意在神家里面持续的成长。当你停止成长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停滞的现象。像你一滩水，它如果没有活水进来，它没有持续的有新鲜的活水进来的话，像死海一样，它就是停滞。那加利利海为什么那么新鲜，充满了鱼，这个鱼米之乡一样，就是因为黑门山的甘露活水下来，然后它底下活水流下去，那造福了整个以色列地。它是一个活的， 它不停止成长。那么不光是成长跟改变，这里更是说到缺乏了蜕变。这是我希望所有基督徒我们在主面前了解的。那很多的时候你会看见人用什么东西来表达蜕变，毛毛虫变蝴蝶，对不对？常常很多人都用毛毛虫变蝴蝶。什么用突破呢？就是小鸡从蛋里面出来突破，它原来在这里或是这个蝴蝶从茧里面出来，破茧而出或者破蛋而出都是讲到一个突破。那么这两种呢是世界上的人也都常常用来但是我希望基督徒要特别了解一件事情，基督徒的蜕变跟基督徒的突破不是毛毛虫变蝴蝶，也不是蛋跑出小鸡来，因为这两种的比喻它都还是同一个生命。毛毛虫从来没有换生命，它只是它的生活方式、生活境界不一样了。原来是地上的毛毛虫，现在是蝴蝶，它整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境界不一样，但是仍然是 still the same life， 同样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今天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一样生活中有蜕变，看过没有？ 啊，原来是无恶不作的这个江湖大盗，后来变成一个行善这个做各样好事的好人，然后当选好人好事的代表。那世界上一样有这种有蜕变的人，啊，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讲的这个蜕变是让基督来替代我们。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蜕变，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突破，这是我今天先在这里提的，我退休还会提哈。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瓶颈，你们觉得什么东西会造成人的瓶颈？看来又是我自己的问题。好，你列几个哈，我只是列几个，我底下都打点点点，就希望你们回家自己填哈。那我们缺乏创新，缺乏进步，或是我们落到了各种限制跟困境，哈，让我掉到瓶颈里面，所以我需要突破。这次讲到瓶颈，对不起，这是这两个基本上的意义是什么哈？所以你要先认清什么叫瓶颈，什么叫做停滞。那接下来。第二个点是我要讲的哈，你要找出你造成停滞跟产生瓶颈的主因何在啊。我刚才太早回答了哈，那现在是讲停滞了啊。这里列了几个，例如说我旧造的惰性不肯成长，大家觉得自己有没有？就是不肯花功夫去培养灵修的习惯，骄傲自得意满，觉得我不错了，或是习以为常啊。圣经上也说停止聚会会怎么样，停止惯了。所以当你松散不追求长进的心态跟生活方式，你只要持续的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会继续活在这样子的境界。你昨天怎么过生活，你很可能今天还是怎么过生活，你也很可能明天还是照样用同样的心态同样的生活方式过你的生活。那么如果我再讲下去的话，就很可能你未来一年五年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是用同样的心态和同样的生活方式在过你的情形。这个叫做习以为常，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一个不追求长进的心，它一定带来生命的停顿，甚至带来生命的死亡，因为它不再长，它出问题。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让我自己的不长进习以为常。如果今天我们对自己生命中的停滞或是生命中的 bottleneck 我自己都不在乎的话，我自己都不去面对它的话，谁能够帮助你？爸爸妈妈都会为孩子着急，对不对？你怎么不长进？你怎么不读书？你怎么不上进？啊，我们有时常常都会为孩子们着急，但是有没有为自己着急过？尤其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会着急孩子在读书上不上进、不长进，天天打电玩，或是天天在这里听那些音乐，觉得他不够认真。那么我们自己呢？所以很多的因素都会造成我这个人生命停滞不再成长。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讲到我们的同伴，同伴非常重要。所以你的孩子进了中学进了大学，最影响他的都是他的同伴。怎么样交到好的朋友太重要了。同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跟哪些人常在一起，是常常讲 gossip 的呢，讲消极话的呢，这个又爱世界又有来聚会，但是呢世界的捆绑、电玩的捆绑、世界的捆绑在我们身上强得不得了。我们所有做决定的根据都是世界的原则，都是跟别人攀比，都是世界的潮流。那我跟你说，那你就永远不容易属灵上有成长，因为你的同伴是这样。所以我说属灵的领袖常常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高度啊，那我们的领袖是耶稣，所以这个高度是永远无止境的。但是属灵的同伴会决定我们成长的速度，也会决定我们成长的品质。因为你如果跟这些人在一起，你会觉得你已经很爱主了，已经算不错了。哪里晓得如果你再跟另外一班弟兄姊妹比的话，或者跟神在我身上希望有的，那就差远了，对不对？所以同伴非常重要，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啊，一定要有属灵的同伴，大家一起成长，一起追求哈。呀，那个这个，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瓶颈。啊，瓶颈就打出来好了，我觉得你们都太客气了。啊，瓶颈呢，你可能会轻忽在你生命中的瓶颈，你任凭它存在。瓶颈，你明明被卡住了，但是你活在当下，你缺乏远见，所以你让这个瓶颈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难主。Nancy Lambert 弟兄曾经讲过，他说很多人在路上被一些东西挡下来，被一些人事物挡下来，被一些生活的恶习习惯态度挡下来。他说这个一挡，有的是挡一年，有的挡五年，有的挡十年，有的挡一辈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我们自己对我们生命中成长的瓶颈，什么东西让我不能够持续的健康的成长，我是不是应该找出来？上个礼拜三，我们办公室同工每个礼拜三都会有读经，照着圣经的读经进度分享哈。那正好礼拜三我们分享到路加福音第八章，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分享自己不同的或是分享箴言。那我分享第八章里面，就是我常常讲到撒种比喻中的一句话，是让我里面常常心里觉得很不甘心，觉得很惋惜的一句话。他就要讲到撒在路旁被飞鸟吃尽，撒在土浅石头地上，这个太阳一晒枯干了。那第三个长在荆棘里面，对不对？被世上的这个宴乐各样的私欲，还有各样的烦恼把我们给挤住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长不出、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是我常常心里面觉得很苦很不甘心的。我看到这么多人很爱主，真的是很爱主，他们花时间也来追求，也来聚会，也在主的面前很认真，但是呢 也好像这个他不像是飞鸟马上吃尽的，他也不是那种枯干型的，他也不是那种被挤住完全不成长的，他成长，他甚至长大成熟结出籽粒来了，但是却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你不觉得功亏一篑吗？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就不能够被主人收到仓里面，就不能够真正的荣耀神，也能够让别人成为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被挤住了。所以我们需要突破啊！是什么东西卡住我这个人？我不是没有成长，我不是没有结果，而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还是不是基督，还是不能归给基督，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是我们的瓶颈。所以每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生命停滞的原因，要找出自己瓶颈，什么东西带出瓶颈。这第三个，我们要有一个得着突破的一个强烈的心愿。好，我在这里提了两个点，一个圣经上应许我们求就必得着，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在乎，自己都不要去追求的话，那我们永远停滞，我们永远被困住啊！但是当我们里面有这样子心愿的时候，不管你是任何一个原因造成了你的停滞，或是任何一个原因造成你被困住，主都一定帮助我们带来蜕变，带来 breakthrough， 带来突破啊！这是我希望大家有的一个盼望哈。因为在耶和华的山上我们必有预备，我们每次劳工节退休会我们都会先讲这第一件事情，神为每一个人，神为整个教会，神为所有听这些信息的人都预备了一份特别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奔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训诲必出于西安神的话要临到你的他的百姓，当神说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卡住的东西突然开了，停顿的情形突然开了，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好不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向主有这个渴慕啊！你看血肉妇人，我每次讲到血肉妇人，我说这个血肉妇人身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不仅仅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能够 identify 他的问题，他知道他有问题，他有需要。而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有一个 strong desire， 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在他碰到耶稣以前，圣经上告诉我们不管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或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都让你看见这个妇人她 花尽了所有的功夫，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想要解决他生命中造成他生命亏损软弱的原因。他知道他生命为什么软弱没有力量，因为他身上有漏症，把生命把祝福把力量不知不觉都漏掉，而且持续的漏掉，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痛苦，他在一切一生手里花尽了他养生的，他宁可地上的钱财不要，养生的钱不要，他说我要解决我的问题，我不甘心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他看了一个医生又一个医生，他在好些医生里面受尽了各样的苦，这个人真的是花代价。所以弟兄姊妹，对你我生命中停滞的情形，生命中被困住的情形，我们巴不得这个血肉妇人的态度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他愿意停下所有其他的事情，解决我生命中出的问题。所以当他最后听见耶稣的时候，他带着一个那样子的信心去触摸耶稣，然后血肉的源头干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次来参加特会也真的都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耶稣，我不甘心我继续软弱，我不甘心我继续停滞，我不甘心我继续的被困住，我需要 transformation， 我需要 breakthrough， 主啊帮助我。这但愿成为我们所有的祷告，好不好？我们还有两个礼拜，大家一起加油。我把底下的时间交给师母。我你们是欢迎他还是叫我下来？听到我讲这么短很高兴是吧？那因为我下面要到英文组去继续跟他们交通哈。
好，谢谢弟兄姐妹。我也是拜现在的科技之赐，所以我现在可以跟这么多人讲话。其实今天是我手术正好满两个月，那其实这个伤痕呢不需要这么长时间才恢复哈，但是我有点对于要面对这么大众，我有点近乡情怯哈，有点紧张。所以我虽然已经开始跟弟兄姐妹有交流，我上个礼拜也在英文组有交通，然后我也参加了小组，有时候弟兄姐妹来我们家里面可是对于要回到主日聚会我哎呀觉得今天是我的第一次。我之所以很惧怕，就是说有一点点胆怯回到弟兄姐妹的中间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声音的问题。那我刚开始对，我前一阵子还参加我们还参加了姐妹退休会哈，但是来到这里这是我今天的第一次。那我对不起哈，实在是有点紧张哈。我发现这个手术呢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的声音出不来了。我在开始的两个礼拜，手术完了两个礼拜我几乎没有办法发声，我回到家以后几乎就没有办法出声音，就是 hissing。 那后来我就紧急挂急诊，然后我常常咳嗽，咳得肝肠寸断的，所以我就挂急诊进去了医院，然后呢几次都没办法看到该看的医生，给我动手术的医生，所以后来他们就 refer 我去看这个头颈ENT， 就是耳鼻喉科。然后在耳鼻喉科那边他帮我照内视镜，然后看出来我的这个 vocal cord 叫做声带哈，你讲话的时候会这样子，但是呢我这个左边呢就整个就瘫痪了，所以呢它就停留在这个位置上，那只有右边，那我右边呢本来就比较弱，你们也知道我过去几年因为有一次发炎连续使用我的喉咙，所以我的右边本来就比较弱所以呢它就合不起来，那我的声音就出不来。那我的所以呢我的那个ENT 的 doctor 呢就马上给我在这边钻了两个洞，一针打了麻药，另外一针进去 打另外打一个 feeling 哈，让我的这个 vocal cord 呢可以，对不起，我就讲中英文了哈，就是把我的声带呢推往这边推一点，那这样我这个合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稍微比较合得紧一点。所以我只是今天全冲一下这个专家，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的声音的问题。但是呢，我要恢复能不能恢复到从前这个 paralyzed 瘫痪的这个声带能不能恢复到从前呢？现在医生都没有办法给我肯定的答案。那需要一年的时间啊，或者我伤害到的那个神经啊，因为他们要割这个动脉颈动脉呢，所以要扒开我颈子的一块大的神经，然后才能够，然后把两边都掐住，然后才能够触摸到我的这个深的血管。那他在可能在拨动这个肌肉的时候，他就惹怒了那个神经了，所以这个神经管我的这个 vocal cord 的声带的，他就停止工作。那现在能不能够恢复呢？那我的这个外科医生是说他没有伤到我的神经，但是呢头耳鼻喉科呢认为已经伤到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等一年以后看他自己会不会恢复，会不会醒过来，他比较 happy 了以后呢再继续为我工作。所以我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我心情是有一点的低落哈，因为我的声音我从来就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我也不会说所以我常常就是无限制的来使用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右边的这个声带也因为这样子而受到损失。因为我从前很自豪，我说我感冒的时候我一样可以唱歌，因为我用另外一个喉咙在唱歌，所以这个自豪真的是有一天就是自己栽在自己自豪的跟头上。那但是呢我不过才一点很短的时间，我自己就从神的手中接过了这个结果哈。我自己跟神讲，我说我的声音原来也就是奉献给你的，要被你来使用，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让我没有办法使用我的声音呢，我也很平安的就把它就安于这个现状。但是呢在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需要重新学习的功课，譬如说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瓶颈哈，要怎么样来突破我们的停滞跟瓶颈。我就可以提出来，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在属灵生命上，在过去这两个月呢，我可以很坦然的在主的面前说我并没有停滞。那我有一些很多新的体会，新的发现，有很多新的学习。但是呢有一些的瓶颈却是外面的环境所加诸在我们身上。譬如说我现在我需要突破这个瓶颈呢，我需要学习怎么样吞咽，因为我的这个声带是开着口的，它正在开着口的时候呢我的口水啊或者是喝东西的时候就容易掉到旁边的这个气管的里面，所以我需要很小心，我就需要学习我喝水的时候那个教我说开声教我发音的那个therapist 告诉我说我要用吸管来喝水，而且呢我不能这样咕噜咕噜咕噜的这样子喝水，像我们一渴了我们就咕噜咕噜喝水，那你要用吸管喝水，而且你要压着你的这个下巴来喝水，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常常忘记，那等到我渴得要死，渴得上气接不了下气，我以为我要死了的时候，我就在想起他告诉我的话，所以我就需要在喝水吃饭讲话这些方面我都需要学习，我连睡觉我都需要学习，因为我一平躺我就又开始咳，常常吵得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觉， 所以我需要去在睡觉上我也需要学习。那昨天我们在山谷跟同工们有一点相聚的时候，那有一个姐妹呢，她过去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她就告诉我，她说：“哎呀，你要围一个围巾。”好多旁边的姐妹就说：“哎呀，师母要围个围巾啊，你这样子很美美的。”好，那我呢就不习惯脖子上围一个东西，所以我今天特别把我的头发放下来。我平常呢我都扎个髻，如果弟兄姐妹看到我，因为我这个伤口会痒，然后就很不舒服，再加上又怕它脏，然后护士又跟我说要保持它的干燥。那因为长了13公分，好这么长，所以呢我就只能把我的头发绑在头上。那我今天特别把它放下来，免得吓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我弟弟前几天来看看我，在那个门口看到我，他说：“哎呀，这么长的疤痕呢，吓死人了。”他说，因为我弟弟跟我说话都是很直截了当，他说：“你要去找找这个美容 cosmetic 的人帮你修整一下。”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人家看到我这个年纪还去做这个 cosmetic surgery， 可能都没有人要收我了啊。”那所以呢，我就我讲到哪里了？就我的意思是说，要学习，对，我最近听到这个COVID 的人会有脑雾哈，我发现我也有这个脑雾的现象，常常讲了上面就忘了下面，所以我这也是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紧张啊，我就很怕我出糗哈。那我们要在这个停滞跟瓶颈的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学习。那这样子，我们在不断的学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往前。所以我今天想引用刚刚所讲的零后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段的经文，就是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呢？就是当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却不被困住。啊，这个确字我觉得非常非常，昨天早上晨祷的时候，在礼拜六早上晨祷的时候，我们有个弟兄他也提到，就是这个确啊，我们要加重音的来读这个，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四面受敌的并不是神，乃是仇敌借着各样我们周围的人事物让我们四面受敌。如果我在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如果我就一直停留在一开始的那个有一点无可奈何，有一点埋怨，有一点无力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我觉得我今天到今天我还走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在一个月前我就跟姐妹们大家就着一些的照着原来的日期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姐妹退休会。我也没有办法在线上跟弟兄姐妹，因为我觉得我在线上我能够发音大家能够听得到。我没有办法在 CTC 的这个学员在教牧班里面我跟他们交通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神。我必须要在走出来那个四面受敌的那个感觉，虽然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好，但是我也必须要走出我那个感觉，然后我才能够继续的往前。然后讲到说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那我觉得能够不失望，就是我们必须要先认定什么是我们盼望的缘由。如果我就一直指望着我这一年以后我的声音就能恢复啊，那我觉得我这一年就被动的就在那里等候。 可是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盼望的缘由，所以我不管今天这一年这十二个月这三百多天我是要怎么经过的，但是我不会把我的盼望放在三百多天之后。那如果三百多天之后我失望了呢？医生跟我说我是 permanent 的，是一个永远永久的一个伤害呢？那我他给我提出来几个 proposal， 包括这个vocal cord 的移植，就是声带的移植。哎呀，我想到我就一个头两个大了，对不对？我就要去做 Google 好多好多的这个研究，到底什么是声带移植呢？声带移植以后还是我的声音吗？我已经非常恨恶我现在的声音，如果再换一个别人的声音来到我的，哎呀，我就胡思乱想了，对不对？但是我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主他到今天还活着，他是我永远的盼望。我就算没有声音了，就算我今天不能讲话了，就算我的声带永远瘫痪了，我还是里面可以有喜乐的，有盼望的缘由。阿们吗？呀，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目标放在那个可以移动的那个会随时消逝随时改变的那些的事人事物上面，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啊。当然我觉得我很难说我们今天是遭逼迫的光景，我们很难很难，尤其我们看到在中国在各地啊，在很多的国家啊地方，那些的圣徒们他们遭受逼迫的光景，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太舒服了。我们礼拜五的小组的我们有个弟兄太可爱了，他说他有时候觉得 feel 非常有罪恶感，他觉得当他听到那么多的圣徒各地的圣徒在那里受逼迫的时候，但是他在这里过这么舒服，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不然我们把我们舒服的环境都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无所顾虑的无所限制的，我们就予取予求。但是有很多的圣徒他们遭逼迫却要去体会不被丢弃那样子的一个力量一个能力在他们里面，打倒了却不是死亡打倒了却不被死亡。我觉得我这一次离死亡其实是很近的。我在这之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过，我有三次的 mini stroke， 有小中风，好，就是TIA 其实也不算是中风，但是呢俗话称作小中风。那我在这个三次的里面，我在想只不过不到一天的时间连续三次的 episode 如果不到第三次我可能还不愿意承认我需要去看ER， 我需要去看紧急那个叫什么 ER 急救。好我第三次呢是我在余弟兄跟另外一个弟兄一直要我去，我就去，在车上的时候发生了第三次中风小中风。我之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我只不过太累了，或者我头晕了，我一下子糊涂了。那但是呢我们我觉得神保留我的性命，其实一次后来我在了解以后，一次这个中风他如果过不去的话，我这个人就可以发生很严重的后果。但是神却保留我的性命，他连续用了三个 episode 让我能够醒悟过来，知道今天我能够活在地上都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之后所有的不管我的医疗啊，或者是要找医生啊，或者完了之后的这个side effect， 就说剩下来的这个后遗症，我对神真的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埋怨，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神还留我的性命，那我这一生就在主的手中，我比从前还更确定我是主手中的器皿，我比从前还更确定我剩下的年日我要为主而活。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所以好像被打倒了，不致死亡，不致死亡，就是我肉身上不致死亡，我的灵里面我也不会因为各方面的环境把我打倒了，而我就躺在那里，我就不动了，我反而活得更好，对不对？那今天我们都要来见证一件事情，我们这几个却不被困住，却不致失望，却不被丢弃，却不致死亡，这四个却都是因为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哪一个人行。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最叫我们停滞，最叫我们在一个成长的瓶颈里面，就是我们不认为自己不行，我们觉得我们很行，我们神学也很懂，因为不懂的我们 Google 一下查一下，我不懂原文的我也可以查 Interlinear 的 Bible， 我可以查各方面的各种的 commentary， 我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 knowledge， 没有什么东西难到我。我如果有什么经历上的需要，比如说我这次生病了，我可以找各到处遍访名医，我可以找各种的偏方，我可以吃各种的健康食品。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对我们有什么难处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以我们不容易在这里体会到那个宝贝在瓦器里面，而这个宝贝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我们找不到工作，你会觉得你要来体会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在你这个瓦器里面吗？我们的孩子不听话，我们会想到这件事，这个事情是神要让我们来体会有莫大的能力在我里面，要显出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吗？我生病了，我会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说，神啊，你在我身上到底有什么旨意吗？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掌管我的生命气息，还是 我到处去找医生？不是今天医生没有用，但是我的 case 你就知道，任何一个医疗，任何一个手术，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医生没有告诉我这个 risk，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老练的医生，我非常感恩我能够遇到这个医生，我到现在还很感恩。那因为这个比较起来，那个手术3%到6%可能产生的大中风的危险，这是一个很，这个失掉了声音，这是很小的一个 side effect。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我们的人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当我们与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当我们的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对于前途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直接想到，神啊，你是不是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突破我现在的停滞跟瓶颈？所以我觉得这个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经历他。 那我们大家最近在看《使徒行传》，我们教会都在读《使徒行传》。好，大家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些惊天动地的事迹，那些翻山倒海的脚踪，令人刮目相看的改变，你有没有很羡慕啊？读的时候的热血沸腾。我以前在预备讲这个《使徒行传》，在向伯牧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细读细读，哎呀，读了好多遍。哇，我每一次读，我都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那是一件令人何等振奋的事情。但是感谢神，《使徒行传》到今天还在写，《使徒行传》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写，我们都是其中《使徒行传》的主角。所以同样的事情，这些惊天动地的事迹，翻山倒海的足迹，令人刮目相看的改变，一样也可以发生在我们中间。阿们吗？然后我觉得我们过得要死不活的基督徒，那真是让人很丧气。如果我们周围都是要死不活的基督徒，你丧不丧气？如果我们中间有几位有一点点的好的见证，哎呀，我觉得太吉利了，对不对？太吉利了。原来那个2000年前在那些小民身上行使这些神迹的那位神，他今天也活在我们的中间，他也活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个我希望我们都很喜欢看年轻人，对不对？我妈妈都90几岁，也有年轻人到我们家来，哎呀，他的心情就大好，天天跟我们这60几岁的人在一起，他就他也相对的很低落，但是他一看到年轻人，他就很喜乐。那我也觉得，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停滞不前啊，或者是这个有瓶颈啊，好像跟我们的年纪有关哈。其实我要说，不是完全直接的关系，因为在属灵上，那个老旧并不是有年纪的人的专属品。有时候我们很年轻，可是我们又老又旧，缺少新样，缺少生命力，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停滞和瓶颈，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来好好的来审视一下自己。如果我今天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当然特别容易发生在老基督徒的中间。信主有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也没什么。那如果真的信主几年以后，就让你都经历完了，觉得没什么了，那我们这些信主这么多年的人还这么风风火火的活在主的面前，那我们不是有点太阿 Q 了吗？不是的，我们的神他每一天都可以给我们新的生命，每一天都可以给我们新的体会，你可以每一天从他那里得到新的启示。这个新样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太好太蒙福。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过两个礼拜，我们就不到两个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有退休会。你知道退休会过去在我们过去教会20多年，它是我们属灵的一个 checkpoint。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7月的时候，年终的时候来有一个退休会呢？为什么我们要在9月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讨论了好几个回合，为什么要在9月初有退休会？因为就是暑假的时候，大家进进出出啊，这个出去玩啊，这个等到9月的时候呢，你们大家有没有小时候 暑假完了以后，父母就会说要收收心啦，要不要收收心？我们这个聚会就是收心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再想，哎呀，我这个退休会 LDC 完了以后，我要再出去，再出去玩一玩。你又把好不容易收进来的属灵的祝福，又给散掉。那九月份退休会之后，你要怎么做？在山上，你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有那么好的交通，听到那么好的话语，你要跟彼得一样说，哎呀，在这里真好，虽然我们过去是到外头，但我们现在在这里也一样，我们的场地一点都不输外头，只不过这个很可惜的就是你必须要回家睡觉，我觉得太可惜。一回家睡觉，电视一打开，功力就散掉了。所以怎么样让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三天，我们以前是四天，现在对大家啊越来越有怜悯了。礼拜天中午就结束，明年我们要恢复到礼拜一中午。在这个时间里面，你要保守自己，即使回家你也在退休会。所以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让自己保守在神的面前，然后在这里遇见了神，然后退休会结束下山了，就要怎么样？你要开始赶鬼了，就跟当日的门徒一样，一下了山就遇到有需要的人，就遇到被鬼附的人，那你还在想说，哎呀，退休会完了，哦，这个服事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好，我们再出去玩一玩。所以我说退休会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就要来在信心中预备蒙恩之后所的具体的行动。那当然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疲惫不堪的客人，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有他能够使我们心灵得安息，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然后我们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648首，恩雨降恩雨。今天我们刚刚于弟兄的经文里面讲到，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遍满全谷。所以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要到锡安朝见神。那今天我们在这个退休会之前，好不好？我们跟主要这样子一个降下透雨的祝福，秋雨之福。在《申命记》11:14，神这样子来应许他的百姓，他说：“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约伯29，神也说，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有张口如切慕春雨。那我们愿不愿意也张开口，求那个降下透雨的神今天也来滋润我们，不管是我们因为停滞，因为瓶颈， 因为疲倦，因为伤心，因为各样的情形，让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我们在退休会之前向主大大的张口，他是信实的神，他必要来，在大大张口的时候，他就大大给我们充满。你相信这样吗？你相不相信？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向圣经向我们说，我们要向发闪电的神求雨，向耶和华求雨，他会必为众人加上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记得今天早上第一句的经文就说，求就必得着，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所以为着我们神能够在我们一年一度，好不容易今年我们开放，对不对？我们被这个 pandemic 真的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也觉得这个要死不活的样子，就把它当作是新的正常 new normal。 哎呀， Christian 就是这样，不是的。如果基督徒就是我们过去这两三年要死不活的样子，我早就不当了，我早就 quit。 所以我们好吧，我们大声的来唱，求主降下透雨来。我不会唱，但是我希望你们代替我唱，激起我，激起我能够跟你们一起唱。身上的救恩了，神的救恩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不好？我们今天在信心里面，我们一起来向他呼喊，他降下透雨来，大大的来滋润我们。我们再唱副歌。
Oh my God.
声祷告，我们想来求像那个发闪电的神求雨，哦，我们大声的大声的来向他呼求。求你得着，我们得不着，因为我们不求。阿门，阿门。啊，觉得干渴的人，我们再唱一遍。
圣灵充满我，虽已蒙恩典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
来，我们请几位弟兄姐妹很简短的来代表我们整个身体来向神呼求，像那个发闪电的神说，主啊，你降下头雨来。阿们。
求你降恩雨，大降恩雨，这实在是我们向你的呼求，也是你的应许。哦，是的，愿圣灵降下来，充满你的教会。哦，让我们被更新，让我们大得复兴。
主啊，我们这时候来同声的呼求，降恩雨，大降恩雨在你的儿女和教会的里面。哇，让我们是满耳听到透雨声。
阿门。
哇，除去我们中间所有的干渴，除去我们略为滋润的小满足，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低洼之处，除去我们个人的平静。哦，主啊，降恩雨就是现在，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敞开我们的自己，我们迎接恩雨的浇灌。主啊，来降恩雨在你的中，在你儿女的中间。阿门。
为自己求，我们更为我们的同伴求，我们更为整个教会来向你祈求，差遣你的使者来搅动我们的池水，好叫我们得医治，好叫我们得复兴。
阿门。主啊，孩子本是不配，但是你已经把这救恩这样啊丰富这样好的救恩已经赐给我们。主啊，孩子依然觉得不配，但是主啊还是来求你啊，真的是来做更深的破碎，做更深的更新，让你的恩雨大大的降临。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647首的副歌，我们求神在我们中间有复兴的工作。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位听祷告的神，他一定要降下复兴来，不要让我们这样子活在一个无可奈何的境界。我们一同来在信心里面说，主啊，来复兴你的工作。
我们写进灯火，但愿
是的，当我们正在这里俯伏，你就显现能受，把那个2000年前在那班使徒、在那班小民身上所显现的神迹，在他们身上那些惊天动地的改变，主啊，你今天也一样可以坐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主啊，求你垂听教会的呼求，哦，在未来的2-3个礼拜里面，你来翻我们一番，我们 we are ready， 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在等候你来复兴我们，来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为这个时代能够彰显你的大能，彰显那在我们里面的宝贝，然后能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
Amen。
主啊，我们现在要来吃你喝你，来纪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也求你在这个时候你来恢复，你来医治，你来加强，让我们不再软弱，让我们不停留在我们目前瓶颈的地位，我们也不以为一点点的滋润就以为满足，我们要大的，我们为着你的世代的需要，我们向你求大的，然后你也要大大的给我们充满，哦，让我们吃你喝你与你有份，也能够在你的旨意中能够不住的往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